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你们假期都好吗？好，我们一同准备我们的心，进入上帝的话语。今天的主日信息会讲哥林多前书第七十一集，我们已经进入到十四章的最后。今天会处理的是整个哥林多前书最难的两节经文啊。我也挣扎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讲？因为我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我是跳过去，最好不要讲这个问题了，因为实在是非常难处理这两节经文该怎么弄啊？关于男女性在教会的角色的问题，或者一句话带过啊，只是当时的风俗，还是我们也应该尝试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很认真的去，即使是非常难处理，我们也要去面对这些经文啊。那么在今天，特别是今天的这个社会，你知道啊，男女已经是进入相当平权的一个社会。虽然最近还是有爆出来像 BBC 这种世界最著名的广播公司，它的一级主管的，就地方上一级主管，比如说在北京的主任或者在伦敦的主任，男女的薪水的薪酬的水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像我这种来自于瑞典北欧的，女权非常强势的，你要如果看到这个爸爸推着车在前面走，女人在后面，女人在前面，爸爸推着这个摇篮在后面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北欧至少是这样。但是在极大多数的社会，我们不能否认还是存在一定的男女之间的平等的问题好比说女性同工跟男性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还是很普遍，或者有一些职位女性就没办法申请到，特别在中国，如果你要怀孕要生孩子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看北欧或者在德国或者是在有一些西方国家它会走到另外一种极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当中，你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在瑞典的话，它要求国会议员是有一定比例的女性的，那大学教授是有一定比例的是女性的，或者是一些大公司的或者是政党的一级主管或者最高主管，他必须是有一定比例的女性的。那我又会觉得他好像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认为一定要有女性。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能不能做国会议员，或者他能不能当大学教授，或者能不能做 CEO， 不是因为他是女人或者男人，是因为什么？他适合这个角色，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就是有这种矛盾的这种dilemma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在今天的教会？而且你又会在教会当中又常常会听到一种很明确的一种教导，或者至少我们传统教会是这样教导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对不对？然后女性要顺服男性，这至少在我长大的这种环境当中一直是在这样的被教导出来的。而且在我自己的教会生活当中，我始终在一个环境当中认为在教会当中女性是做不能做带领人的。无论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环境，或在西方非常保守的基要派福音派，除非主流教会，除非欧洲的主流教会，圣公会、路德会、卫理公会，他们是有女牧师的，甚至有女主教。新教运动当中第一个女主教是我的老师案例的，在瑞典出现过历史上第一个女主教，而且新教历史上第一个女的大主教也是我老师案例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矛盾当中，如果我们在讲台上讲这个 issue 是很有挑战性，或者是说很危险的，因为我还没有开始讲，我们中间已经开始有不同观点了，对不对？有人认为就是应该这样，有人认为不对，今天已经男女平等了，教圣经讲的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今天怎么样来用？所以我想我们实在是要重新回到圣经当中去思考保罗当时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意思。另外一个这段经文的难处是在于在解经上本身是有很大的难题，因为一般来说在神学院 MDiv 这个 level， 就道学硕士这个程度的，那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都读过神学，我们都知道我们不会碰这种经文，我们碰都不会碰，对不对？因为你的原文基础不够的话，你是不敢碰这种经文的，老师也不敢碰，对不对？那我们在讲台上怎么讲？ 但是 我自己还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就是说如果我自己希望我在处理这些非常难的经文，可以说是跟整个哥林多前书当中最难处理的经文当中，如果我能够活下来，你们跟我就一起成长了，是不是？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 我们也求上帝给我们智慧。那今天 这两件难的经文是在哪里呢？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40节当中的前两节，我们一起来听我念好吗？今天的主题是有序的敬拜。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哇，保罗很凶啊，他们总要顺服，听见没有啊？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中问自己的丈夫。有没有问自己的丈夫过？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哇，天哪，保罗在讲什么？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你所写给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那么这段经文保罗到底他的讲述的重点是什么？保罗到底是针对整个教会聚会的一般性通则来讲，还是只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出现的混乱的局面来做出针对性的教训呢？这是很有争议的。因为在这两个基本的前提前设，如果我们发生分歧的话，你会发现带出来的解经会是不一样的。到底是原则性的普世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教导，还是地方性的针对哥林多教会，甚至在针对哥林多教会当中某一群人，这里看到是有一群姊妹，对不对？保罗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涉及到一世纪的时候，公元50年左右的时候，保罗在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书信的时候，当时教会他们的处境是怎么样的？男女关系、社会地位，在一世纪时候罗马帝国受希腊文化影响，像哥林多城这种环境当中，他们最基本的男女的定位、女性的权利到底是怎么样的？通常我们传统的解经，我们很多我们听过我们的老牧师们解经，很容易解，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女性是什么？没有社会地位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女性是不受教育的，对不对？那个时候女性是在社会上是完全被边缘的，所以保罗会在当时这样教导。或者另外一种解经也很容易啊，因为上帝设立了男女不同的次序，所以男人是头，女人是身体，所以女性必须顺服男性，这样一起解决也有解决问题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经到一个程度，如果你拿这种解经的方式来的话，它很容易就把基督教贴上一个标签，说什么歧视妇女，最基本的歧视妇女。所以基督教对你们是这样讲的，你们就是这样讲，因为你们的原来的基础就是一个歧视女性的一个基础。那么好，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世纪二世纪，是不是一世纪的时候女人真的那么没有地位？我的 study 发现不是这样。传统我们已经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一世纪的时候女性是很被边缘化的。不是的，不是的。一世纪的时候，根据当时的一个保罗同时代的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诗人，也是政治家 Seneca 的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女性在一世纪的时候是跟男性一样，是同样拥有很多权利，他们同样拥有很大的能力，并且他们是在社会上得到尊重的。那你有没有证据？有证据。在早期教会历史上关于女性地位在一世纪二世纪的描述当中，你会发现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女人受教育的程度已经相当高，特别是中高阶层的女性，她们甚至还出现了机械师，出现了建筑师，出现了工程师，出现了诗人，出现了伟大的作家，出现了历史学家。这是在一世纪的时候，所以我们不可以笼统地说罗马帝国古代四世纪之前所有的女性都是没地位，这是非常错误的论断。就像如果说中国早期所有的女人 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所以是都是没有地位。错，你看看武则天那个时代，唐朝最少有100年的时代，女性是占有什么统治地位的。同样在罗马帝国一世纪的时候，女性是相当有地位的，并且她们是有社会影响力的。她们甚至社会影响力到一个程度，她们去可以影响政治。她们在政坛上，很多重要的政治家背后替她们做谋士的，影响她们的都是女性。比如说尼罗的母亲，她的权力甚至大到一个程度，尼罗要杀掉她必须是暗杀，因为公开的她根本没有办法杀掉她。第三啊，被称为罗马的苏格拉底的摩索纽斯认为成为家庭主妇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在一世纪的时候，一个女人不是随便的可以做主妇的，不是随便一个女人可以做 housewife 的，因为做 housewife 的女人她必须受过很好的什么哲学训练，只有这样的人她可以才做 housewife。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就是说在一世纪的时候，很多女性她是受父亲保护的，甚至她结了婚之后还是受一定程度的父亲保护，直到她父亲去世她才受她丈夫的保护。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女性比较弱小，比较弱小是因为她在体能上，她在这个力量上，她在外形上她比较弱小，所以她是受保护。但是你不要忘记，受保护不一定表示什么她没有能力，受保护不一定表示他什么他是被歧视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女人在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在离婚跟遗产方面他们有很大的自由了，已经他们在经济生活当中他们享受的自由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你就看，这跟我们今天的女性其实是很像的，我们在离婚也好，还在经济自由也好，还在社会地位也好，还是在知识方面也好，你发现我们今天的女性是越来越有地位，越来越有社会地位。而且必须要达成一致的就是说，教会内跟教会外，在一世纪塞内卡那个时代，至少保罗那个时代，也就是他跟保罗是同时代的人，跟耶稣是同时代的人，在教会内跟教会外女性的地位差不多，对女性的看法也差不多。那么耶稣对女性的看法怎么样？更加是如此。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很多是姊妹，而且如果你看一世纪末二世纪初的一些基督教的文学，它不是圣经，它是写作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教的背景的，你会发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非常有社会地位的，在当时教会也是非常有地位，并且马大拉的玛利亚也是非常什么有地位的，以至于很多门徒嫉妒他，就很多使徒都会嫉妒他。也就是说，在一世纪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并非我们想象的女性那么的被歧视，那么的被认为是不堪或者是被边缘的。那保罗自己的著作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记述？我这样讲大家还能跟着吗？是不是还觉得不是很枯燥？还能跟吗？你要告诉我哦。那么好，保罗自己的著作他又怎么样讲呢？保罗最基本的一个女性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官或者是地位位分，就是在加拉太书3:28，并不分犹太人、希尼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这节圣经 N.T. Wright 伟大的新约大师，他认为应该是这样解释：犹太人不分男不分女，或男或女，希尼尼人或男或女，自主的或男或女，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男女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在基督耶稣里男女彼此是一样的权位，一样的一个位分，他不同的是他是男的他是女的，也就是他可能的角色有点不同。那么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段经文，刚刚我念的这段经文是最最难解释的，在新约当中，因为如果你看 NIV Study Bible， 你会发现最少有三种可能性。这段经文最少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他认为是女性无论在家或者在教会都必须顺服丈夫， 因为这是教会，这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次序，任何文化当中都是这样。这是第一种传统的解释。第二种，他认为在教会运用恩赐，彼此尊重并尊重上帝，在这种尊重当中，你必须考虑文化的因素。因为在哥林多，女人当众提问是可耻的，即便女人可以带领祷告或者是说预言。在这里保罗不是界定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而是确定整个聚会中的次序。这第二种解释。第三种，保罗讨论的是聚会中被一些女人打扰了，所以命令他们闭口回家问他们自己的丈夫。这三种解释当中，我现在只能说我个人比较倾向第三种解释。我个人比较，那我的理由是什么？我接下来会 argue。那么在这里面，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它涉及到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是社会当中的，就是说为什么保罗吩咐那些女人闭口，他却不吩咐那些男人？如果保罗只教训女人不教训男人，我告诉你，保罗是有性别歧视的，对不对？如果这段经文是指全世界每一个教会都要遵守的，我告诉你，这样的话外面攻击基督教的人就有他的理由啊。第二更难的难点是解经方面的。因为什么？保罗这里的讲法可能跟他自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十一章第五节刚刚说过什么？女人可以祷告，女人可以讲方言，女人可以说预言，对不对？但是这里却说我就是叫你们女人都什么闭口。保罗岂不是在十一章讲的话到十四章他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肯定在这两处保罗是有不同的意思的。还能跟着我吗？还可以跟着我。那么有人就会拿出来说，哎，那么为什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管辖男人？有没有听过？这是很多很多传统的男人牧师们拿出来不许女人被安立做牧师的圣经经节。我告诉你，这些圣经翻译是有问题的。希腊文如果直接翻译，也有可能是说我不许妻子教训，也不许她管辖丈夫，只要诚信。懂我意思吗？这里我没有时间展开，因为今天我的时间很紧，我们直接还是回到哥林多前书。那么保罗是否在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当中做了一个矛盾的言论？凡是女人讲道祷告十一章五节，但是14章35节又说我不许女人怎么样，女人在被会中要闭口不言。很多人列出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十一章保罗说女人讲道只限于较小的聚会，周三姊妹查经，在某个姐妹 在 chapel， 在这个小的聚会里面，有没有我们周三姊妹团契的你们都知道啊，湘江妇女团契啊，什么什么方舟啊，你们可以随便讲，但是跑到教会来只可以男人牧师讲，是不是这样呢？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十一章说的是什么？是指未出嫁的人可以讲，出嫁的就不可以讲。我告诉你，这好像听起来有点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在经文当中十一章没有出现丈夫，十四章出现什么？丈夫，就是在这里出现丈夫。所以在丈夫在场的时候，或者是说一个女性结了婚不结婚之后，好像她在社会上的 identity 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这个圣经依据并不足够来 argue。 第三种，他认为十一章指的是说在预言先知讲道可以，也就是说姊妹可以做预言，但34章的34节这里指的是什么？讲方言。因为33节前面刚刚说到讲方言引起了混乱，所以你们要闭口。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但是说明力也不强。那么好，那我个人比较倾向的一个解释是最后一种。保罗在14章34节刚刚我们念的是对哥林多教会在当时群体当中正在发生的一些混乱的事情做出特别的教导。 因为有一群姊妹，可能他们什么，没有受过好的圣经训练，没有受过好的社会训练，没有好的 educational background， 他们在教会当中突然打断先知传讲的信息，突然打断牧师的讲道，并且造成聚会当中的极度的混乱。保罗说，如果是这样，你们必须什么，给我住口。如果是这样，我就有理由相信，我就有理由相信，如果同样是男人，如果他没有受过好的圣经训练，他也没有受过好的社会训练，他没有圣经的知识，他也没有社会知识，他在教会里面听到牧师讲道随意表示意见，并且攻击教会，造成整个混乱，我告诉你，保罗同样可以说什么， Shut up， 给我坐下，给我滚出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在这里根本不是太谈女的男女的问题，我们 miss the point。 保罗在这里的焦点不是讲女人可不可以讲道的问题，保罗在这里的焦点不是上女人可不可以发预言讲方言的问题，保罗不是说女人必须要顺服男人在教会里面的问题，保罗的问题是整个教会的聚会秩序乱了，被有一小撮的这些搞不清楚的女人们搞乱了，在哥林多这个教会被搞乱了，所以什么，这些人要住口给我，明白吗？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如果 miss 了这个基本前提，我们会看到整个的这些经文都被误导了，所以这些经文被有些牧师拿来攻击，说女人不可以做传道人，女人不可以带领教会，女人不可以做牧师， miss the point， 你懂我意思吗？在这里基本的，就我告诉你，女人不可以做牧师，有些女人不可以做牧师，有些男人也不可以做牧师，不是因为他们是男是女，是因为什么，他们的训练，他们的背景，他们的 identity， 他们的 character 是不可以做什么传道人的。有些男人不可以在教会发言，跟有些女人在不可以在教会发言是一样的事情，明白吗？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胡言乱语，所以他们要什么，给我闭上他们的臭嘴，保罗的意思是这个。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面，保罗他不是禁止妇女讲道，因为你现在看到保罗的门徒当中有一些女人是很有名的，譬如说百居拉，我们知道雅居拉、百居拉，但是你看在圣经里面，罗马书、哥林多前书，有的时候保罗把他的妻子的名字百居拉的名字放在雅居拉前面，而且根据教会历史说，百居拉是一个很有教导恩赐、带领能力的一个姊妹。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同样百居拉在那里，他没有叫百居拉不许出声？没有啊，一定是这一群一小撮的，他没有受过训练，又要在教会里面什么大放厥词的人。我请问，一个男人他没有受过训练，他没有基本的教育，他在教会大放厥词难道就可以了吗？一个女人受过最好的神学训练、最好的圣经训练、最敬畏神的生命，她的道德品质、她的生命最像耶稣的，难道还不及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生命败坏的一个弟兄吗？肯定不是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我就想起多年以前我在欧洲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差会，欧洲最早的一个华侨布道会，他的带领人是个姊妹。那我就跟他探讨，我说为什么，我说 Mary 为什么，我说当时把你推出来做整个差会的带领人，当时他们是华人教会界最大、全世界最大的差会，有40个宣教士。他说，杰恩啊，我告诉你啊，不是因为我能，是因为什么，我们当时实在找不出弟兄，我们实在找不出能够带领这个差会的弟兄，所以这个棒就到我手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回答了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的疑问。如果我的丈夫是一个反对神的，一个不敬虔的，是一个甚至是一个那个不尊重神的，我要完全顺服吗？你们自己就可以去思考这里面的背景的问题了，你懂我意思吗？你看《使徒行传》当中，上帝也借腓力的四个女儿说预言，很明显上帝使用姊妹，而且你会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上，上帝兴起很多很多重要的使女来传扬福音。所以今天我们的主中心是保罗对姐妹在聚会中的命令到底启示什么， 我们今天的教会应当如何回应？第一方面，聚会中的姐妹，34到36节，保罗用话好像很重，他说姐妹们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众圣徒在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讲话，总要顺服。如果我按照我刚刚解的这个背景的话，你很明显的就知道，那些会引起争端的姊妹，那些非常在人面前带来混乱，带教会混乱的人，要在会中什么？闭口不言，闭口不言。那个，这里的解经的难点在哪里啊？我要再稍微讲深一点点，可以吗？还可以跟着我吗？好，这两节经文34到35节，有人有相当一部分的新约学者认为不是保罗写的。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在最早期的抄本留到今天的抄本有两类，那原稿，原稿在哪里我们找不到。哎呀，我真是有的时候很火，我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说，耶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给我们造一个复印机啊，或者电子邮件，或者一下子出来一封信全部就是什么一个版本了，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时候全部是抄本啊，所以原稿在哪里找不到之后就很麻烦。因为 by the way 圣经没有原稿，有原稿也找不到，你懂我意思吗？就今天留到今天的只有抄本。所以呢，最早期的抄本留下来有两种，一种东方抄本，一种西方抄本。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节圣经的次序完全是不同的。34到35节，这是一种东方抄本，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有一种抄本，西方抄本，让我们看到的是在40节以后，34到35节。而且你看整个的脉络，整个哥林多前书14章的脉络，你发现保罗好像是突然把这两节圣经什么拿出来了，好像根本不关女人突然在教会里面事，怎么突然来一句？所以有人认为这两节抄本，包括我的老师 Gordon Fee， 最重要的哥林多前书专家，福音派的，不是自由派的，福音派的，都认为有三种可能性。这两节圣经，第一种可能性就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原稿是在现在这个位置；第二种可能性是在40节以后这个位置；第三种可能性，你会发现是什么？他这两节圣经根本就原来没有的，是在注解当中。也就是说，有一个抄本，有一个抄写员在抄写原稿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这个事情，把它放在里面。那么好了，问题就来了，我们 要不要处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一般神学院读到 MD 原文解经以上，要原文解经专业的人才会面对的。那我们还是要面对嘛，我不可以跳过去嘛。我不是说怕我显得我很 low， 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一起成长的嘛，对不对？我们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呢？其实我认为 Gordon Fee 还是错过了第四种可能性。怎么第四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是保罗自己在写到一半的时候，他有一个注解在里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写哥林多前书原来是没有第34到35节的，就是女人在教会中要闭口，在后面这两节没有的。但是他在写教会的次序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正在发生的一些女人带来教会的混乱的事情，所以他把这两节圣经什么放在注解，放在旁边，就是 margin 里面就写出来了。好了，问题来了，后面的抄写员，后面的文士们，他们拿到原稿之后，他们在抄就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了。有些就放在什么今天34、35节的位置，还有一些就把它放到今天什么40节以后的位置。能不能解释通？好，我的依据哪里啊？你知道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是非常有跳跃性思维的，有没有啊？好比说我跟李杰讲话，我跟静讲话，他们都是很有逻辑的人，碰到我这个人是常常什么，我讲话是跳的，你知道吗？我突然讲一个事情，讲突然跳到外面去了，然后我再回来，又回来了。静是不是这样？我前两天跟李杰通电话，我还是这样。但是静，你有没有发现呢？我跳出去的事情啊，常常跟我跟你讲的事情 你发现最终还是有关系的。我里面有个内在的逻辑的，对不对？这就是保罗啊，我不是说我没有资格像保罗一样，但是你再想一想，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写给哥林多的信的时候，他在谈教会的次序，他突然就想到，原来在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个群体，有一些姊妹带来了教会的什么混乱，以至于他就在他旁边有个 comment， 把这种可能性如果忽略掉，就会造成我们今天在解经上什么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了。那么好了，但是还有一个难点，还有一个难点，就这两节经文到底是不是保罗的意见，还是保罗引用哥林多人的意见？你不要忘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常常引用他们的意见，对不对？保罗说，我凡事都可行，这不是保罗说的，凡事都可行是哥林多人的口号，保罗引用他们说，但是保罗补充说，不对，凡事都不是有益处的。同时保罗又引用哥林多人说，你女男不敬女倒好，但是保罗说，不是的，论到你们信上所听，你们是这么说的，我的意见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会不会也是在引用哥林多人自己的意见呢？中间也是有争论的，但是我个人还是认为，我还是坚持这是保罗自己的意见。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大致的展开。有一点是比较可以确认的，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的确保罗不是做一个普遍性的教导，就是历世历代所有的人，所有的女性在教会里面都不可以开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可以让真的就不可以让女人讲道了。而保罗是针对在当时的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有一群女性，她们在哥林多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在很多的聚集当中，因为她们随意发言，随意挑战权柄，随意的出恶言，使整个教会的秩序什么发生了混乱。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保罗要求这些女性，她们不要出声，不要出声，不要随意破坏了规矩。因为你知道，在一世纪的时候已经有女权运动了，因为当时经济发展，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同时当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女性当中就有产生了，就跟今天一样，跟今天的女权运动是一样类型的。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结了婚的女性，这是真的事情，一个结了婚的姊妹，她是不可以在公开场合跟他的亲人以外的男性什么讲话的。所以当时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会带来一个破坏当时风俗的一种习惯，这就跟蒙头的问题有点像。所以保罗必须制止这种情况出现。另外，保罗在这里教导的不是普遍性，是针对性的。为什么呢？我刚刚已经有讲过，如果没有受过训练，圣经训练，神学训练的姊妹，在教会当中随意发表批评性的言论，会带来教会秩序的混乱。同样，弟兄，如果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弟兄，没有好的圣经基础的弟兄，在教会的训练当中，或者教会的公开聚会当中，他如果也随意发声，他也随意出现攻击性的语言，保罗也会同样制止这种情况。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实际上是非常有智慧的在运用。那么我们的原则，我们得到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就主理的身份而言，就主理的身份，男女是一样的，男女可以平等的去参与各样的福音的事工，男人可以教导，女人也可以教导，男人可以带领查经，女人也可以带领查经，男女可以从事同样的服事，只要他们都受过相关的训练。第二个原则，在教会里面的功能而言，在教会里面的功能，男女的角色的确有些不同，有些服事是适合女性的，有些服事是更适合男性的。第三，女性跟男性的顺服，这个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第一，男女是彼此顺服的；第二，男女是共同什么？顺服基督的。如果没有了男女共同顺服基督这个前提，就没有男女彼此顺服的问题，也不可能存在女性顺服男人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如何理解顺服。顺服在世界的标准是什么？有上下级关系，你是 CEO， 你下面的人就要顺服他；你是董事长，你所有的下面的人就要顺服这个董事长；你是这个国家的主席、副主席以下的都要顺服他。这是世界的标准，没有错，按照世界的标准是这样。但是在基督里的标准不是，因为基督里说到的顺服是功能上的不同，它不代表身份的高低啊。为什么？因为基督顺服天父啊，但是基督跟天父是同等的，只是因为在角色上、在功能上，他已经被设定是在做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基督顺服天父。那个我这段时间在旅行当中碰到我在台湾的时候碰到几个我们的原来的会友，那我跟他们学习很多。其中有一个姊妹，他曾经也在我们当中，他们两夫妻曾经都是在我们当中。那他的先生曾经年轻的时候是想去做牧师，那后来就是你的老板啊，我知道我是讲谁。但是后来因为到了中国之后太忙啊，在很多最重要的企业做到最顶级的职位。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对不起，我说姊妹，我说我希望我不要太 offensive 你，不要太那个得罪你啊。我说是什么使你们夫妻关系那么好？我说我相信像你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几十年，没有小四也应该有小三吧，没有小三也应该 有什么有点外面有什么花样吧，为什么没有这个太太给我几个答案是非常，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个人的一个解释了。我第一个我说这是跟人的质地有关的，这是跟人的质地有关的，人每一个人的质地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是罪人 ，OK？ 但是他的解释，他说第一，他说你要替你的先生找一群好朋友，就说你的先生有一群，如果你的先生有一群爱主的朋友，你们在一起，你们这群弟兄们，你们都一起是爱主的弟兄。但是如果你的先生很孤单的时候，他没有朋友，他就很危险。所以你的先生是有一群怎么样的朋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先生是有一群狐朋狗友，每天跟你吃吃喝喝，吃完之后还要去洗澡，我告诉你，你的先生是很危险的。但是他的先生是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在身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讲的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你要常常 appreciate 你的先生他的优点，你要一直不断的赞美你的先生，就是用我的话讲，就是你要赞美赞美赞美，除了耶稣之外就要赞美什么？你的先生。太太也是啊，先生们也要不断的赞美，除了耶稣之外你就要赞美赞美，不断的赞美，每个礼拜天要赞美耶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还要加上赞美什么？太太。不是，还有一个，你不可以讲一些 nonsense 的话，因为你知道什么？今天的人很精的，你以为你讲几句甜言蜜语就能够把你太太忽悠过去了？不行的，你一定要讲那些什么是真的感谢他身上的美的东西，你真的让他感觉到你是被 appreciate， 你是被感激的，你是被尊重的，你是被什么？被感谢的。然后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作为一个男人很重要，我也跟大家谢，我跟我们的教会的很多姊妹们谢我今天在太多家庭看到姊妹们是如何的去蹂躏他们的先生，我看了我心都在难过。你知道男人是要得到尊严的，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啊！你看《箴言书》里面怎么样教导的？男人是要被 appreciate， 被感谢，并且得到尊重的，得到他妻子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你面前是要是什么？ 是最伟大的人 Leo 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要尊重他，你要尊荣他，你要感谢他，这是使你们家夫妻关系美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同样这就是基督跟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一样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作为太太你要知道怎么样磨练你的先生，你要知道怎么样操练你的先生，非常重要，不简单的，这个东西不是随便的。因为你的先生他要成长到今天这么一个人，从他一个很年轻很幼稚的，像我一样的啊，很幼稚的，一点点慢慢要成长起来，经过很多很多艰难的。其中一样就是说，你要不断的给你的先生有考试，你要不断帮助你的先生成长，你要不断的 appreciate 他，其实也是在考验他嘛，也在磨练他，也在试炼他，让他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不断的成长。那他们就后来就告诉我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哦。我说的这位太太，他们常常一群人在一起。他说有一次这个先生呢，他们在下面打牌，他们一群人在打牌聊天啊，很开心。那个先生就说啊，对不起，他说我累了，我先上去休息了。这个时候，你的太太的反应是怎么样？那个太太很有智慧，她说啊，你先上去，等一会儿我们再来。她就在玩了一圈牌，就跟大家说，我想我陪我先生去了，我想陪我的先生去了。你就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彼此的这种尊重，彼此的顺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了解到一个什么程度。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的是我们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彼此相处。因为在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是要用爱来彼此建造，对不对？讲到的是一种爱的关系，对不对？这就夫妻关系也是这样啊，夫妻关系就是人际关系啊，夫妻关系就是彼此尊重啊，夫妻关系就是彼此相爱啊，跟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是相似的，只是程度不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彼此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当彼此什么？彼此的尊重啊。比如说你对我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你可以跟我提的，但是请你用好的态度啊，这对你的太太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这样的爱护你的太太，我告诉你，你太太很愿意顺服你啊，你太太很愿意尊重你啊，你太太很愿意什么？感谢你啊，很 appreciate 你啊，是不是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跳到结论了。结论性的议题是什么呢？是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人不知道，就由他去吧，由他不知道吧。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按照规矩，按照次序行。最重要就是凡事要按照规矩次序行。保罗说到什么？他这个教导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保罗说我这个教导是从主来的，我的主来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而且是有先知性的宣告的印记的，你们如果接受最好，不接受就随便你们吧。到底是谁随便他们？这是另外一个解经难题，我没有时间展开。到底是主耶稣让他们去吧，还是我保罗随你去吧，还是哥林多你们教会随这帮人去吧，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不讲这个啊。但是在这里面保罗讲的话很重，就是你们如果不接受上帝的话语的教导，你们就走吧，你们就，我不可以骂人，对不对啊？好了，所以保罗最后他是在39跟40节是在回应14章第一节，就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最要切慕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对不对？他就在回应这个，做一个总结。那么最基本的议题是什么？哥林多人最基本的错误在哪里？还是错误的理解了什么是属灵。保罗认为你们对属灵的观点 pneumatokos spiritual 这个词的理解你们理解错了，因为哥林多人认为讲方言在教会里面 有这种各种恩赐的表现就是属灵，甚至哪怕带来整个教会的混乱。保罗说不对，如果真正的属灵，保罗认为是在教会当中按照次序运用不同的恩赐，并且用爱心来造就人，是整个教会得到造就， 这才是真正的属灵。因为这样的话，当整个基督教的群体、整个教会得到造就的时候，它反映出上帝的品格，这就是属灵。那么重点在哪里啊？你知道灵恩运动到今天有一个偏差，实在是需要被提醒，就是灵恩运动常常把一些特殊性的东西，把神迹奇事这些特殊性的东西当做什么？普遍性。这是灵恩运动今天，如果你在台湾看看，你在东南亚看看，你甚至在美国看看，你会发现真的是有这个问题。开神迹大会，所有的瘸腿的瞎眼人跑来，我把你们医好了。我告诉你，我相信神迹，但是不要忘记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 不是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是经常发生的，是非常小概率小概率的事件。那么好，反灵恩的教会，反灵恩的教会或者保守的教会，我们的误区在哪里啊？我们的误区就是否认今天还有可能性，有神迹的可能性。这就是包括今天在有一些传统的教会，非常著名的传统教会还在反对今天没有先知性的恩赐了，没有神迹奇事了，没有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这次在飞机上看了一部戏，我非常感动，看到我心潮澎湃。有，如果你们看中国的航班看不到，对不起，你们要一定要飞不是中国大陆的航班才能看到。有一部戏叫 Breakthrough， 中文就可能翻成叫突破。Breakthrough 讲2015年在 Missouri， 在 Missouri 的这个 Saint Louis 发生了一个真的事件，一个小孩子掉到冰库里面去了，15分钟之后被捞上来，已经死掉了。谁在水下15分钟之后还是冰的，冰天雪地的里面？它里面有几个神迹，第一个就是这个捞他的这个黑人的这个救生员，他捞不到，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 Come back Come back， 他以为他的 coach 叫他 come back， 他以为他的同事叫他 come back， 他就回去捞，一回去捞就捞到了，结果发现没有人叫他 come back， 但是他说他清楚听到一个 voice 说 come back， 这是谁的声音？他后来这个人是不信主的，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叫他 come back， 在那里才能捞到。第二，谁可以在水底下闷死了15分钟，起来之后所有的体证，两次电击三次电击醒不过来，医生跟妈妈说对不起，你的儿子我们就没办法了，他已经那个 gone。 这个妈妈跑到面前，我差点流眼泪，叫妈妈说 Jesus Please send your Holy Spirit， 请你把你的圣灵降在我的儿子身上来拯救， Save my son。当他祷告完了之后，突然这个起搏器心脏开始微弱的跳动，就开始有了脉搏。即使如此，他们把他送到一个最好的医生那里去，全美国最好的在那个领域，那个医生说我没有办法，他妈妈说 You are the best， They told me you are the best， 你是最好的医生，但是你说你没有办法，他说我只可以保证他活到今天晚上，但是明天我不知道。他说我们一起祷告。这个妈妈是一个伟大信心的事情人，她叫全美国跟她一起祷告，结果这个儿子醒过来，现在还活着，现在还非常好的活着，现在还要，他说将来要他要做牧师。 John， St. Louis 的 John， Missouri 的 John。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这样的一个神迹，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它不是每天发生的，它不是每天发生的，它只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神迹，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会发生的。所以当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使我们基督教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不要变成巫术，不要变成求神弄鬼之后你跟民间宗教已经分不开了。你这样的话，你知道你跟那个郭台铭说他出来选是妈祖叫他的，你懂我意思吗？那个妈祖叫他出来选，他今天在哪里啊？那个王金平说是天意，他说我出来选是天意，对不起，我很得罪这两位伟大的政治人物啊。他在哪里啊？他现在那个宋楚瑜那张票是不会给他的，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们不谈这个，我有点那个二位啊，不，你明白我吗？我的意思是说，让教会成为教会，让信仰成为信仰，让基督教成为基督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纷乱，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我身为香港是流泪难过。我昨天晚上我没有办法睡觉，因为我看到那个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所发生的整整的事情。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也没办法表态。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什么？好好祷告，好好祷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教会成为教会，让教会的敬拜是有规有矩，按照上帝的旨意的。OK， 阿门。
下面是收奉献的环节，请收奉献的同工来到台前。今天我们的十一奉献，李牧师也为我们特别有一个教导。下面请看视频。
甘心乐意的奉献，整个宇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他的是我们的主宰，他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他也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能力去奉献。所以当大卫建造完了圣殿的之后，他曾经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看你的名算什么，他们竟如此乐意的奉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中也说，你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捐的乐意是在奉献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我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曾经听过我老师讲过一个故事，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记得，是关于奉献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啊，有一个弟兄，他是每个礼拜天必到啊，所以呢他每个礼拜天也必奉献，而且呢他每个礼拜天呢不多不少，20块，20年也20块，就每个礼拜天20块。直到有一天呢，他准备那天他奉献20块，然后呢他接下来要陪他的孙子去吃饭，他预备了200块。所以当他奉献完了之后呢，他就发现他奉献错了，因为他原来要去吃饭的200块呢放在了奉献袋里面，他20块呢在口袋里。然后这个弟兄也很有意思，他就奉献完了之后，他就去找牧师啊，他去找那个财务，他说，哎，可不可以把这个20块我奉献错了换回来，换回来。这弟兄蛮有意思，换回来。那财务说，我不知道这个，你要去跟牧师，你要去问牧师啊。那他就去找牧师了啊，他就找牧师，他说，牧师，我搞错了，他说我应该是20块的啊，结果我给了200块，因为搞错了，是不是可以换，可以换过来？那个牧师就讲了，他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换，但我知道你奉献这20块还是200块，它不是给我的，是给上帝的。哎呀，他就这个弟兄就说，哎呀，真倒霉啊，就出门了。结果呢，我告诉你，这个牧师的也蛮傻，他可能跟我也差不多，比较固执。他就什么？你说还冲过去找他？你抓住他？你说什么？你说你搞还神很傻？他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虽然给了200块，但神只收到20块，因为你的心里面只愿意给20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捐的乐意是最最重要的。
喂，让我们低头一起来为今天的奉献祷告。天父，你说我们奉献的时候是蒙福道路的开始。天父，你知道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为你的天国粮仓有粮。主啊，你也说你要为我们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让我们无处可容。主啊，我们知道你因着爱我们，要让我们在工作中、家庭里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甘心乐意的奉献，主啊，将你的祝福传到我们每个人当中。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